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像你这样的爱我们，爱到我们一个地步，甚至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相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在你的眷顾底下，活在你的爱里面，使我们生活更有力量，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走的路是向天国来进发的，使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永远与主在一起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把一切缠累我们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都卸在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心灵清省的空空的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灵，使你自己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幽暗的地方，让我们行在你自己的光中。求你来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想在座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为着生活非常的忙碌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呢，生活等不等于生命呢？生活不等于生命，但是呢，生活却与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怎么样的生命就会影响你有怎么样的生活，是吧？所以你看，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如果从外表来看，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我们都要做工，我们都要吃饭，我们也要学习，有很多的东西，很多部分生活上的都是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生命跟不信主的分生命的不一样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里头的生命。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目标呢，就是住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生命，荣耀神。所以在这个目标以底下呢，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对吧？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他保罗来提醒提摩太啊，其实也是给我们信主的人啊，信徒跟随主的门徒一样，提醒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需要怎么样？在以下的五方面好好的来操练，在这个五方面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基督的品格，基督徒的品格。好了，大家再读一次啊，再读一这一句一次啊。他说，我们一起来啊，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是不是五方面啊？没骗你哦，是五个方面。那你就觉得奇怪啊，当然这个是对提摩太，就是保罗的属灵上的儿子啊。那个时候呢，年轻提摩太已经等于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啊，就好像我们说现在的什么时代青年的这些青年都要四十岁以上，所以他不像我们这里的大学生啊，二十来岁啊，这不是的，他这个年轻的四十岁，一点都不年轻。但是呢，就是保罗，因为他知道要提摩太要去要肩负一个任务，就是在牧养教会，所以在各个方面，当然他是属于是年比较年轻，需要在各个方面来 操练，变得更加的成熟，让他去牧养神的羊的时候更加的好。但是呢，其实这段经文呢也是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应该做主的门徒，都应该有这种的目标，有这种的操练。那为什么你就觉得奇怪啊？第一个方面，保罗是不是写错了？他说总要在言语上，他放把言语呢放在第一位哦，他把爱心、信心啊，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放在后面一点哦，把言语放在第一位。那当然都有他的原因啊。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放在第一位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今天说话多一点还是做事多一点呢？基本上是说话多一点啊，做事小一点的，是吧？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说错话呢比做错事呢也是会多一点的，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呢，言语呢某个程度上，我们都能够让人家看见你是不是您属灵生命当中够不够成熟啊？所以呢，他这里就是叫我们在言语上要注意，要小心。言多呢，必失啊！大家都是言多必失。有些人就一天就一整天就说话了，那总是呢，你说的多呢，错的机会就会多了，错的机会就多了。啊，你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成语没有？一言就兴邦，对吧？一言就上邦，听过吗？就是一句话可以激励人生，人的心可以干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一个不小心也可以让人家灰心退后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保罗呢特别的提醒这个信徒啊，你如果看见提摩太前书呢，他就提醒一些服事的人呢、啊，做执事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他就说到论到做执事的，他说不要一口两舌啊，在第八节的时候，然后呢，不要说谗言。所以如果一个跟随主的人或者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能够一口两舌，也不能够说谗言。但我们想到了，我们不但不能够说不诚实的话，恶毒的话，细俗的话，咒骂人的话都不应该说，对不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诚实的话了，温柔的话了，谨慎的话了，在言语上要将说造就人的好话。曾经耶稣呢就提醒一些人呢、啊，他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就是什么，口里就会出来啊，有没有这个印象啊？那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来温习一下啊。所以言语呢某程度上呢看见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啊？马太福音的十二章，34节的下半节啊，翻到了没有啊？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跟从神的人，我们生命要注意啊，言语上面要注意，我们不要说搬弄是非啊，啊，随随便便说一些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不是这里啊，就是世俗世界上的年轻人， 说话呢，有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答应你做一件事情，转个头就忘记了。啊，你说你交给我，没事没事，我能办得妥，你放心。过一阵子就忘记了，哦，不能随随便便，也不要说是非。啊，看见某一个人很热心爱主，是去侍奉，然后哎呀，他这个人呢，可能为了是要表现自己。要让人家认识他，或者是总是说一些反面不造就人的话，这就是说抹他，差不多等于是抹黑人家的差不多了。那我们要小心啊，言语上要小心。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要说是非的话，你看第三十六节，我们来看啊，三十六节，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就是你刚刚翻到那里啊。找到了吗？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哦，怕不怕？平常我们说话太随便了，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你知道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吗？啊，我们呢，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是很害怕去教会啊？因为他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突然间今天跟你说了，下个礼拜回来，好像他感觉自己呢，好像很透明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情况一样。你怕不怕？如果那个是你，所以有些人呢，特别是在外国，就是在海外的华人教会，特别就是有这个一个危机，有这个危险。有些人为什么不敢来教会啊？就是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是心里话，希望你来为我祷告，关心我，不是叫你把我的底蕴都说给所有人听。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他是讲出来是言解无心，但是这个就是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所以在言语上成熟的话，这是表现谨慎的话，让别人对你的信任，或者是觉得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言语上也能够感受得到，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啊，当审判的时候，所有句句的闲话都要供出来。另外呢，你看整本圣经都常常呢都提到这个言语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眼光底下看得见的，没什么都是显露出来的，没有隐藏的，在他的光中都是显露出来。所以呢，使徒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也提醒我们哦，我们的舌头呢虽然是非常的少小啊，但是却能说大话。广东话叫大话了，就是不是普通话，应该不是叫大话，是说谎啊，谎话啊。我们来翻开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他给我们提醒啊。第三章的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原来如果有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他是完全人呢。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舌头就好像一个火， 可以点燃点整个树林，把那些冷淡的心啊燃烧起来，好像火烧着树林一样，把冷淡的心燃烧起来。它能破坏，但是呢言语也能建立人，叫人呢受到激励，叫人呢被建立起来，建立他们的信心。特别在教会里面，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说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教会里面，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对吗？有些人他是思想型的，有些人他是行动型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去邀请啊，比如说在未来的日子啊，有大概十个弟兄姐妹就要离开，就是离开教会到别的其他地方的教会，有他们的岗位，有他们的服事。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啦，是不是应该起来啊？因为教会是每个人的属灵的家，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义务或者是他的权利来服侍。当然呢，有些人是没有经验的，你去邀请他来服侍，他说我不行我不行。有些人很特别的，他是一个个性呢，要人家推动他，你说你可以的，你试试看嘛，你可以的，你试试看，他就能推起来了，对不对？不知道你，我记得我当初啊学习服侍的时候啊，牧师来找我啊，你可不可以帮忙去做探访的工作？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做护士，他说你应该可以。我说我刚刚才受洗，我来教会还是一年多的时间，不是很长时间。我说我不行的，他说你可以的，有人带着你就可以了。然后说了几次鼓励的话，慢慢呢就有加上有人陪了嘛，就可以去做了嘛。所以今天特别我们需要彼此的肯定，不是说你做了100分才是好哦，只要你最重要是什么，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去做，愿意做的心，神就会欣赏。然后呢，我们用彼此来鼓励。今天可能我们做事情啊，比如说领会，哎呀，我今天漏了多少个项目，或者是读错一个某一个字啊，那就心里面，哎呀，我还是心里面很怕了，觉得自己不行了。那我们就不要，我们应该鼓励鼓励啊！今天可能你紧张啊，可能你有什么，可能你紧张啦、啊，可能今天有很多的突然的变化，所以才会有这种的情况啊。下次我们再努力，我为你祷告。这些就是造就人的好话，慢慢就能够建立人的生命，对不对啊？所以在言语上，我们不要总是你看每个人做事情，总是有人抓到他的缺点，对不对啊？你说话就容易啊，哎，但是做呢，你又没有做，就整天就说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对吧？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跟从主了，无论我们在工作上面，在侍奉上面，在家庭方面，在言语上，我们要小心。啊，该说的话就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啊。然后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好了，除了言语之外呢，那我们就要说出来，就要怎么言行一致。所以到第二点，他就提醒我们， 在行为上，我们所讲的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我们可以讲得很伟大，但是呢我们的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啊。所以这里也提醒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什么？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对吗？所以呢我们的行为也是能够看出我们的生命是幼嫩还是成熟。我们要去操练。保罗曾经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信主的人就成为了一台戏，给世人跟魔鬼来观看的。所以我们呢要知道，我们所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东西，到审判的日子呢就会得奖赏。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有一点糊涂，就说我今天呢信了耶稣，我做的不好，然后你问他你肯不肯定你得救啊，他们的总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做到圣经的要求，所以呢我不能上天堂，就有这种怀疑哦。但是圣经很清楚说的，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犯错误，一定要再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但是呢我们审判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人就是要得奖赏，就是神按照你所做的给你什么冠冕，给你什么奖赏。保罗劝我们呢，劝我们信徒啊，你们不要从火里面经过，好像仅仅得救。你想不想自己是仅仅得救啊？我想每一个人啊都不愿意啦，总是希望自己有存款啊，有奖赏啊。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肯定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光明，光明磊落，不要故弄玄虚。我记得最近啊前阵子去年的时候看过一个新闻呢，香港的一个电视台的总经理，那个总经理他就被廉政公署，知道吧，就是反贪污的一个政府部门，就接到投诉，他呢就是私下把那些他公司里面的合约的议员，他就给一些公司打广告，抽取一些的利益。现在不知道结果，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然后呢那些记者就去访问他，到底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他说了一个名句，就是真的假不了，就是呢让人家，他没有说是有做还是没有做，他就说如果是真的是假不了，故弄玄虚。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小心啊。其实呢我们一些不合宜的行为呢很容易呢带给一些不幸的人成为绊脚石。但我们回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人呢不信耶稣，就是看见那些信耶稣的人跟我们一样偷税漏税，跟我们一样去赌场，或者是那些信耶稣的人他做工也是偷懒的，一点都不忠心，带了有很多绊脚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做事光明磊落，做事要诚诚实实。你的行为让人家看见你对神的 对神的心是怎么样，或者是你生命那种的特别的品格，让人家敬，有一种的渴慕。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在你们听过德南修女没有啊？印度的那个德南修女，她是一个英国的有钱人家的女生，她就有这个负担，去到印度的那个贫民区，甚至在艾滋病流行的时候，她都服侍，就是帮一些有很脏的人洗伤口，默默的去做。她没有口里面去传福音，但是呢，她的行为带来印度很多人民啊受到帮助。而且在他最后他离世的时候，印度国家给他一个国葬。你想一想，一个外国人，就是一个异地的人，能够被印度的国家给他国葬，就是对他一生所做的肯定。这个就是他的行为上让人家敬佩。今天我们的行为也是啊，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合宜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你的生命很幼嫩，觉得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样。所以我们记得言行一致，做事光明磊落，要诚实。无论你在工作的岗位上面，或者是服事上，都要在这些事情上要小心啊！昨天我们查经也说过，这个保罗派三个人去收集捐献的时候，都是要很小心去做这个光明的事情，免得给魔鬼抓住话柄。好了，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爱心上面，基督徒的行为呢，应该是由从爱心作为一个出发点，你的行为应该是以爱心作为一个出发点，否则呢，你所做的有其他的肆意的话，主说什么？主必定要责备你的。在教堂里面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表明了基督耶稣牺牲的大爱。我们看见了爱，耶稣基督的爱跟世界上的爱作为能不能比较，可能相差太远了。其实人间的爱也是很伟大的，亲情就是母亲爱儿女的心都是很伟大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出生的孩子有一些叫什么相残呢，就是有些不完美的地方，有缺陷，对吧？就是譬如说他某一个肢体，或者是某一个肢体，或者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不是正常的人呢，那个母亲呢对孩子的爱呢可能不一样。有人很伟大，有神的爱去爱他，但是普遍的来，亲情已经很伟大了，但是你想一想哦，如果孩子不听话，孩子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可以再爱他吗？所以亲情跟上帝基督的大爱来比，还是比不了。那么说爱情呢，爱情也是很伟大的吗？你想一想啊，在创世纪里面啊，雅各爱那个拉结，为了他干了14年的工，他都觉得一下子就过了，那就很伟大了。爱情是不是很伟大？但是你看看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爱情都是有它的时间，有它的时限，对吧？因为爱情慢慢会冷淡，时间就是我说普遍的一现象呢，我不是说其他，就是普遍来看， 所以爱情也有它的限制。只有耶稣的爱是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是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乃是因为他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人间的爱跟上帝的爱没得比。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呢，就是爱心是什么？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更愿意的来有一种的牺牲，为了爱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劳苦，我们愿意来体恤别人的需要。我们想一想，当耶稣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不是有三个日事的弟子很爱的吗？彼得、约翰、雅各吗？他差不多要升天的时候，他就叫彼得，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多少次啊？问了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看见耶稣知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啊，要跟随主的时候，要学习这种的爱。我们能不能够好像我们来关心别人，来帮助别人，来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走的时候，一定要有爱。这种爱呢，包括愿意付代价，包括愿意牺牲，就好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样。有爱才会造就人的生命。今天你看在世界上面有很多被忽略的人，他们在痛苦受苦的当中的人，我记得啊，在那个日本的时候，这个日本不是有一个那个海啸，那个岛上有一个牧师，他明知那里很危险，他都愿意留在那里，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太多人需要关怀，太需要神的福音，所以有核的危险，他都愿意留下来。为什么？他知道他留下来都是有危险，他写一个见证，然后就发给写一个封信，然后发给叫世界各地的人为这个事情祷告。有爱才让人有力量活下去。圣经说爱是联络全身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总是有一些需要人鼓励，需要人关心。如果我们有爱，就能够帮助人把他的缺点或者他的问题，只能够靠着你对他的爱来帮助他，来建立他一个健康的人生。所以有的时候有问题的人呢，总是让你很烦恼的，对不对？有问题的人就是让你很烦恼的，就好像你有一个很皮的小孩，但是他是你的小孩，你总是要想办法怎么去帮助他嘛。如果你是因为责任呢去帮助他呢，那你一定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你是有爱的话，就不一样了。你看见他有一点点的进步，你就开心的不得了，对吧？今天我们真的是，我要承认啊，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包括我在内啊，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总是有我们的缺点。但是呢，在当中呢， 我们用爱心来帮助他，我们是希望他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有一种放弃，或者是看死他，哎，他这个人怎么都改不了，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了。有些人说话就是很，哎，他这个老样子没办法了。就我们在教会里面实在是需要爱，因为什么？上帝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有没有爱？没有爱，我们要需要去学习，为了主的缘故要去服侍，愿意去劳苦。今天教会叫你去帮忙去探访，可能哎呀你都工作累得不得了，但是你看见有一个肢体或者是有一个慕道友，他需要你去为他鼓励他，为他祷告。就算你再累，还是有爱的力量，你就有能力去做。我呢，我因为我的工作呢是不断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服侍的嘛。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姐妹，她就说，哎呀，你天天这个礼拜在这里，下个礼拜又跑到西欧，在下个礼拜又去了北欧，她说你不累的吗？我刚刚是听你，我上个礼拜一放下行李从罗马尼亚到英国，礼拜二就飞到法国，然后呢礼拜五就来到这里。他说你天天就在路上飞不累的吗？我就跟他说，有爱就不累，因为有基督的爱的时候，你知道你服侍有目标，你能够趁着你年轻的时候能够帮助人，也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你看一兵都是天天都忙了，又学习啊，又侍奉啊，不止一个教会两个教会服侍，累不累啊？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就会累啊。好像那些同工啊，他们有家庭，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又要服侍，累不累啊？累的。但是如果有爱呢，这种累呢很快就没有的。所以呢，考验你们有没有爱心，就是当你们服侍的时候觉得不累，越做越有劲的话，那你的爱心就不断的增长了啊。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爱心上，然后呢就在信心方面。信心怎么操练呢？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我们说信很容易啊，我们去带领别人去信耶稣啊，你相信了耶稣就必得救。但是这个信呢是要不断的信下去的哦，不是信一个点哦，是一条线哦，信下去的哦。哦，所以要持守这个信，就是你能够在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在你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时候仍然的相信。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有信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我们没有完全相信的时候，完全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都愿意相信。当我们还没有应验的时候，就已经相信，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靠。但是有些人呢，不信的人呢就很奇怪啊，你要我信耶稣，那你给我看见神呢？你给我看见神我就相信了。给他看见神就不是相信了，就已经是事实了。我们要明白啊，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一位启示的神。其实是启示的神，就是神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他，只是他愿意我们明白这个地步，他启示给我们，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呢，不是由下而上的，是由上而下， 从上帝那里下来的那个启示啊，明白吗？嗯，当我们明白到我们的相信就是要继续持守在当中，无论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世界人呢，世俗人呢，他们相信呢就总是啊，你给我好处我们就相信，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上帝给我们的好处不是用世界的标准给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是属灵上的丰丰富富，品格当中的不断的变化，他去塑造我们，让我们建立的那些品格是你用金钱买不到的，是用生命去经历的。所以你记得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啊，我们翻开但以理书啊，旧约的第三章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但以理书的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他三个朋友，他是这里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激活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呢，他不愿意去敬拜那个像。那三个朋友呢，但以理三个朋友不去敬拜那个尼布贾尼撒那个像的时候，他说你不拜的话就放你在火窑当中，他就说我不拜，就算呢你放我在火窑当中，神都会救我，就算神不救我，我还是不愿意去拜那个像。这种信心啊，就是啊，当我们今天我们会遭遇一些人给你的挑战，哎，你信耶稣的，为什么你有病，为什么耶稣不治好你啊？所以我们的信是完全的相信，我们相信神他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保守，神自己的照管。所以我们的表现，我们的信心也是成为人家佩服你或者是尊重你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特别建堂，就是盖教堂啊，总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的嘛。但是呢，我们呢要寻求就是一个信心，就是如果神要成就这个事情，必定给我们有同一个的看见，明白吗？这个信心，有些传道人他是非常的清楚，神是要他建立这个教堂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信去做。今天我们每一个走在侍奉神的道路的当中啊，可能你他们啊嘛，譬如说他去曼城工读书，单单去德国服侍，这些都是信心的道路。你不知道，这些是很容易看得见的。但是今天你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每一个信徒，上帝带你来这里，你就凭着信心去走， 也许你前面的道路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会有坎坷，可能会有失败，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如果你的坚持，你的信心的坚持，就成为别人看见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好了，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主，无论在顺境逆境，知道神的保护、神的保守、神的照管。最后就是讲到清洁上，清洁就讲到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行为是否清洁。诗篇二十四篇呢，他就讲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要守洁心清的人才能登。我们的心里面要清洁，然后我们手所做的才会，心要清，手要洁，心清在前面，手洁在后面，懂不懂啊？啊，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已经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属于圣洁的国民，所以呢，我们就要，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就要是圣洁，表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不是以世界的标准准则来生活，我们是要以神的话语，以神的标准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所以当我们在生走这条生命路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行事的动机是否是单一的，是单纯的，是否愿意遵行神的标准。心呢，比一切更重要啊！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而发出。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清洁，要分别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需要学习在这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宽恕我们在动机上面可能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呢求他来除去我们这些的偏差，使我们更加的清洁单纯的来服侍神，那我们的服侍呢就更加的蒙神的喜悦，得神的称赞。清洁呢，就是我们呢做事要清清楚楚，不要亏欠别人。就你记得啦，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就跟，因为撒拉死了以后要找一块田要安葬他，他就跟客人买这块田，他就跟他说你不要给我，他不要贪他们的，他不要亏要人贪人家的钱财，他就跟他说你告诉我多少钱，我叫你的价格买回来。所以他所做的是清清楚楚的，买了那块地来安葬撒拉。这个是在创世纪二十三章，我们今天的也是。特别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我们传道人出去服侍的时候，某程度上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了，小便宜了，可能是小便宜啊，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为了贪那些小便宜呢给人家抓住你的话柄，就觉得哎你这个好像很惨，或者人家就觉得你很惨，这么小的便宜都贪，或者是你这个人呢就是哇他这里贪小便宜，那数下去他们就贪了很多了吗？所以我们都要小心，这个是常常提醒自己 啊，我们就是要清清楚楚，买就是买，买就是买，不要又人，就是不要贪小便宜了。我们做事情要清楚，不要亏欠别人，不要亏欠别人，该付的就应该去付啊。或者是我们做手术也是要清清楚楚。最近香港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就在四川地震的时候筹款拿了一些钱呢、啊、然后呢他就是因为那个筹款是那个学校的家长会筹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钱呢就用在四川的那个赈灾了，但是还剩下一点钱，他就把它拨入了他学校的那个费用里面，然后呢用这个费用呢买了一个单位，一个房子的一个套房。后来呢不知道啊，就人家不知道什么人呢就揭发了这件事情，然后呢新闻就公布某某牧师，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叫校董会，他就把那个钱放在那个校董会，校董会就用这个钱买一个单位，就给一些国内出来学习的老师们住的地方，但是就给人家揭发了，后来就闹上法庭，不知道什么事情啊。所以就是有些事情呢觉得好像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总是给人世界的人就是最喜欢就抓基督徒的话柄嘛，这个表示呢就是在清洁上你没有清清楚楚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管账目的人呢一定要很小心，要清楚，不要哎呀这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是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做一个诚信可靠的人，你所做的事情就是表现你生命的品素质到什么程度，诚不诚实，人家相不相信你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在五个方面啊，在言语上、行为上、爱心上、信心上、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在这五方面呢，我们都要平均的去追求，不能单单的偏重某一个方面啊。譬如说我们只不能够只是言语和气，然后呢处事呢就是一点魄力都没有，就是说很伟大做的没力气一样。我们呢也不能够只是会说别人而自己呢又行不出来。我们呢也不能够单单去爱人却把真理放在一边，不能够，你这种就是溺爱，不是真正的爱他。我们呢不能够单单是强调信心，然后呢我们做事一点的道德的准则也没有。所以在五个方面我们要平衡的去追求，平衡的去操练，让自己不断的成熟，让基督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营营役役的生活的里面，却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常常住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带领，有圣灵的帮助与提醒，我们就知道在言语上怎么样符合你自己的心意，在行为上怎么样靠着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成为这个地上的见证，在爱心上借着你自己的爱的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在信心方面让你自己的圣灵的大能不断的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无论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仍然的坚定来信靠你， 我们不追求在人的面前得赏赐，乃是要追求你在天国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心怀意念，让我们所做的都是存着一个单纯爱你的心，使我们的服事更加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的努力去学习，更加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当中，按照你 这五个方面来操练自己，使你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蒙你喜悦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